晚上就不再发纸条给你们了，有问题自己要好好写，每天都给人家复试不大好意思。我们这几天一种思想关于对神信仰的问题，我盼望呢我们每一个人用一个愿意科目明白真理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这一次聚集我们到你的面前，这一次给我们可以思考，可以从你的圣经里面来思想关于你的问题。愿主你自己借着你真理的圣灵，就是把属灵的真理启示下来，这位是第三位格的神在我们的心灵中间工作。主啊，你创造了人的思想，你又启示了真理，那是要借着你所启示的真理来引导你所创造的思想。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被造的思想可以走在正路的中间，使我们伏在你真理之下产生纯正的信仰。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恭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完全交给你。求主你自己在这个聚会中间掌权居首，在这个聚会中间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因为你认识我们过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我们一同打开罗马书第一章，昨天所读过的那一段的圣经，罗马书第一章。原谅我不告诉你第几面，因为许多人做基督徒做得太方便了，什么都人家替他做清楚，就永远不会长进。罗马书第一章，从16节一直再读到20节，我们要在这几天一直思考这一段的圣经。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大家再来读第17节到20节这5节的圣经，这4节的圣经一同来读。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今只信义人必因信得神。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随着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昨天在这个地方思想到，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我们如果把神当作是诸位圣人中间的一位，我们不了解谁是谁。如果我们把神当作被造自然里面的一部分，我们就不明白神是谁。如果我们把神放在时间与空间之下，我们就不明白神是谁。神之所以是神，因为神创造了万有，他就不在万有中间。神创造了可见界，神就是不可见的。存在创造了有限的，神本身就是无限的。神创造了相对界，神本身就是绝对而不是相对的。这样的神的观念才使我们能够开启一个可能性，去了解这位神为什么在我们信仰的中间呢？不是违背理性，而是超乎理性。接着我们要继续思想，我们对这位神的信仰有什么事吗？还有什么事吗？给我们继续讲下去，我们已经开始讲了，就不需要到招待或者在有别的其他的工作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思想在对这位神的信仰呢，我们普通的 在一般的观念中间对这个信仰感到的困难是什么？有许多时候呢，我们对这些比普通的自然界中间的知识更高深更难了解的知识，却用以对自然知识的一种看法来看待，这是完全不一样也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层次的一种知识。还有别的事还没有做好吗？还有什么事吗？啊，耳机坏了，有哪几个人的耳机坏的请举手？有几个耳机坏了？这里我想你不必，你录音不必用耳机，就给他们好了。啊，你就直接听好了，不必用耳机啊。你是 the monitor one？ 啊，你可以听到录音的成绩是吗？是不是？你看看好还有没有？现在快快处理好，我们有五分钟的时间。耳机坏是不要紧，耳朵坏是麻烦。我们再唱诗好了，啊，这五分钟里面快快把一切处理好。你们这一次把我的诗歌，我所做的曲子印了好多出来。平常我一次不到一次拿一首两首出来，你们一下子全部拿出来。为什么？应该对你们很便宜，没有 copyright， 你不还钱，不付款的。所以在这个菲律宾有一个这个诗歌本，要印一首诗歌，写信到英国去问，单单一首诗歌准他印，他们要他差不多1000块美金。我们中国人很简单。你讲到就把它录音，有的甚至连问都不问，同意都不同意，就 violating human rights。 那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水都不拿给我喝，现在才拿来。 You're very stingy。 有一次我等了3天没有一杯水在前面，后来我等到不能再说，你们这里太吝啬，连一杯水都不给我，第二天6杯来了。现在已经过了2分钟了，还没有做好的快快做好。 Is it good? OK， 已经好了，功劳不小。我们再唱一次刚才诗歌好不好？这首诗歌是我在沙老爷的内地写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些人呢没有什么文化，我在 University of Toronto University of York University of Windsor 在几个大学讲完道又回到沙老爷去，以后呢就看到还有那样的人，我莫名其妙怎么会答应到那边去讲道。后来发现呢，上帝的儿女有的是知识高的不得了，有的呢是知识浅的不得了。神的儿女是一个伟大的家庭里面，自己的耳朵拉得长到什么地方，到肩头这么长， 我不在这里加一寸不加一句，从4、5岁开始拉，用很重的锤子拉拉拉拉拉拉，越长越容易嫁出去，越短越难看。那么等他们到了长大到城市看，糟糕，别人的耳朵都那么短，他们就自己胃肠耳朵很不好意思，求医生把它割掉，割了又再缝，有的缝得好有的缝不好。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女子呢，一边长一边短，我说为什么？她说吵架跟人家拉断拉断了一边，一边没有拉断。那么这个，那么那些还有一些的人很像我们华人，白得不得了，非常非常的白，他们从来不住在城市，就住在树林里面，啊，从来没有文化，他们自己语言呢很难明白，我们很难明白。那我到他们中间，就用马来文讲到，马来文讲到，再翻译成布拉比文，再翻译成布难文。那有一个60多岁的宣教士是澳洲人，很感动我。为什么？因为他住在那个地方36年。为什么去呢？因为上帝爱世人，甚至叫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上帝的爱感动他去拯救人，感动他去把福音传给人。他真的离开澳洲本乡本土，离开他的家族，去那边住了36年，现在已经非常老了。我说你为什么来这里？神感动我到一些没有人去的地方，因为耶稣基督说你们就把福音传遍天下，所以他去。那我说你来这一处，你特别爱这一处，这一处的人口到底有多少？你知道多少？只有6300多人。为了那6000人，他花了36年一生在那里。这种东西绝对不是科学能解释的。你说他去移民不是，他去开通人的思想。反基督教到的地方不是移民， 因为基督教到了这个地方许可，你看什么书都可以看。但有许多说基督教是裕民政策的政治，导致不准他的百姓看别的书，那是裕民。你听懂吗？听不懂就算了。那么这些宣教士到那个地方，听他们的话，一句一句听，以后慢慢把他们所有的字呢，可能病的都拼出来，替他们做字母，替他们做字典，然后把圣经翻给他们。这些人现在呢，已经很聪明了，就在几十年里面，从那个非常落后的地步，变成了有的已经到了澳洲拿了 master degree 了。我见到一个耳朵切掉了，然后再缝过的，现在在马来西亚国会里面做一个重要的国会议员，就是在很小的时候听耶稣基督福音改变过来，也到澳洲去留学的。那我听看到那边到那边去讲道的时候，有一次几千个人已经聚集在那里了，还有一些人迟到。那么他们在领唱诗的时候，我在外面祷告，我祷告完了起来，我要进去讲道的时候，看见一批人走过来，这些人呢非常落后，这个耳环呢、珠环不是用金做的，用藤条做的，几不得几这个挂的满身，就用一块布遮盖身体。我想人生在世界上呢，无论你穷也好，有钱也好，有的地方一个月费用3块美金，有的地方一个月费用1000块美金，这个世界是实在是非常不平等。但是有的人穷，有的人富，不一定穷的就比富的生命更贫乏，不一定的，不一定比较开发的地方造得比较落后的地方更进步，不一定的，是不是？ Herbert Spencer 讲一句话，这19世纪，他说呢，下个世纪科学解释了所有人不能解释的事情，人就不需要宗教了。我那个时候可以在科学里面找到一切答案，生命满足。其实事情刚好反过来，科学最进步的国家自杀率比科学落后的地方更多，科学越进步的地方神经病的人越厉害。今天美国有几千万的人要靠安眠药才能睡觉，今天美国有多少人在思想怎样立身，道德的堕落，从心灵的贫乏，不是科学所能解决的问题。相反的，在许多没有科学的地方，这些问题不太严重。我不是反对科学，我只要告诉你，科学所能做的不过在某一个范围啊，超过那个范围，科学无能为力。人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走那条路，我是想，我们今天走什么走的路是靠谁的力量？我今跟随我主，靠他力量跑天。天上的光辉照耀我心灵，我与主手牵手一同越过，不是死在旷野路中间，是越过旷野路，面向永远的家园。我们做基督徒，你跟随主，是不是越走越苦？不是，喜乐、荣光、力量充满你，使你走的时候，达到人生最大的力量。我们再来唱好吗？刚才唱太快一点点。二三三，我今晚在我自然里我见我天上将我在天里，我与着他牵手一同越过荒野路，我们在面向永远的家园，为这欢喜，这里我欢喜，天上的路充满我心里。我现在在我祖国上的黄金路，天上的光辉照耀我心里。再看，我现在在我祖国上的黄金路，天上的光辉照耀我心里。我愿意走天上的黄金路，我们是天下永远的家园。为主奉献，为我欢喜，天上的路充满了心灵。我现在在我祖国上的黄金路，天上的光辉照耀我心灵。再次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恳求你打开我们的心，
使我们可以认识你，可以明白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我们今天具体思想，在对这位神的信仰中间呢，到底有一些特别的困难，那些的困难到底是什么？对神的信仰是一件非常奥妙，是令人百思莫解，但是却是非常具体，实现在我们中间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你说对神的信仰是很难的事吗？我们却看见了许多许多没有多大知识的人，他们抓住了这个信仰，而且他们的生活有很大的能力。你说对神的信仰是很容易的事吗？有许多很有学问的人，他们感到信仰上帝是很困难。但是呢，对神的信仰却曾经在最高的知识分子里面产生最大的作用，对神的信仰也在那些很肤浅的没有多大学问的人中间产生了整个生命的把握。而对神的信仰是这一件这么广泛、这么深奥、这么奇妙的一件事。那对神的信仰是普遍的规律中间，从普遍的观念中间有一些那些前提性的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我不能信上帝，因为上帝是我所看不见的。我怎么能相信一个我看不见的事？看不见的事我不能信，反看得见的事我才能信。你把你的上帝给我看见，那么我就相信。这是许多的人常常提出来的一个前提。所以呢，在见的范围中间，我们定做了信的可能性；在不见的范围里面，我们就否定了信的可能性。这是普遍性的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困难是说呢，我因为想不通，所以我就不信上帝。如果你能讲到是我的思想想得通关于神的问题，我就可以信上帝。所以这是关于理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把思想想通的问题当作是信的一个原则。在我想得通的范围里面，我可以接受上帝的信仰；在我想不通的范围里面，我不能接受对上帝的信仰。这是第二个普遍性困难的拦阻。第三个拦阻是让我亲身经历以后我就相信了。如果我们有亲身经历整个神，我就不能对这个神产生信仰。所以这第三方面是经验在做这个整个的前提。 The presupposition May I experience first Then I believe in him。 这是第三个困难的事情。第四个困难的前提是什么？就是你把上帝证明给我看，那么我就相信上帝。我绝对不能相信没有证明的事情。请把证据摆出来，让我可以明白什么叫做对上帝的信仰。那这四个呢，这个普通的原理或者一般性的思考法则里面，我们看到这是四个很大的困难。那我们今天的思想到底上帝同这四件事的关系是怎么样的？神的存在是不是可以被看见的范围来约束的？我看不见的我就不相信，我不看见的我就相信。我如果今天把一张的照片给你看，而这张的照片我告诉你是我拍的，这张照片呢是几万个人在聚会的时候我把它拍下来的，那么你说呢？我不相信。你怎么能证明是你拍的呢？因为这张照片里面没有你。我说就因为我拍的，所以我没有我在里面，就是这样简单。如果我拍的我就不在里面，如果我在里面就不是我拍的，如果我在里面一定别人拍的，如果我在里面一定是照相机我先弄的自动，那自动的机器给我拍的。为这个缘故呢，在看见界里面的你不能定做的只有见的才存在，不见的就不存在。这是很基本的原理。我不知道你们对音乐爱好到什么地步，我从十六七岁开始，从这 Palestrina Johann Sebastian Bach Corelli Scarlatti 这个 Philip HellemannJohann Sebastian Bach Christopher Bach Handel， 我不知道你听过这些名字没有，你一定听过，刚刚听嘛，对不对？这个 Mozart Beethoven 这一个这个 Franz Joseph Haydn 这个 Mendelssohn Brahms Tchaikovsky 这些的音乐，一直到现在的 Stravinsky 我都很注意的听。所有 Orchestra 所有 Concert Opera Oratorio Concerto Sonata 历史上所有重要的作品我都听了。我不是开玩笑，我收集的唱片超过1000片，不是随便收收在那做古董的，一片一片听，一片一片研究，20多年了。连这一个音乐为什么做，在什么时代做，贝多芬发生什么事情做，我都要去思考。我不是随便， 那我在这个对病药的经历中间呢，我发现了许多呢根本不可能用普通的眼里同知识同科学了解的事情，竟然会发生在艺术界里面。艺术和科学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你能用一两句话给我回答？ Science can be repeated. Art can never be repeated. Art can be copied but not repeated. 当贝多芬要用两个字两个音来把一个最雄壮的主题显明出来的时候，他选择了一个咪一个哆，滴滴滴答。我不要用别的，因为别的太难，这个很简单，就你们常常听的两个音会把一个雄壮的主题表达出来，这个不容易的。我是作曲的人，我从十六七岁就作曲的，我知道作曲呢越容易听的曲子越难做的。如果要做一句做一首大家听不懂的曲很容易，你注意听啊，滴滴滴当，只有两个音，一个咪一个哆。他再用细滚第二次降低音的，哒哒哒滴，就停在那里。如果再下去呢，就第三次的细滚下去就不像样。你不相信听啊？你们听过贝多芬第五交响没有吗？滴滴滴当，哒哒哒滴，滴滴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当当，滴滴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叮叮，滴滴哒当当，滴滴哒当当，滴滴哒当当，当当。对不对？如果从开始的他不是停在第二句，而停在第三句，马上前功尽废。你注意听啊，滴滴滴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不像样了，你对不对？那为什么在两下随便就说？这个科学没有答案，只有艺术有答案。科学家没有资格讨论这个问题。科学家没有资格说为什么停在这里，因为科学的层次在另外一个范围，科学的层次不过是用这个主体性的知识可能去认识的客体性的真理，这个东西是超过科学的。好，现在我把音乐稍微讲了一下，我现在告诉你，你去听 concert 的时候，你看见贝多芬吗？你没有看见贝多芬，你去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五花六色的许多听众，在这些的构成最大成分的是最不重要的。我放到你每句都听懂，在构成整个音乐厅里面最大成分的这几千个人是最不重要的。在讲在那个浴池那边一角落，那些呢差不多七八十个正在拉的，这些是重要的。而最多被看见的是不重要的，比较少被看见那一范围是比较重要的，而这些被看见的人也不重要，因为你不是看人，你是听音。一个像从一个眼睛睁得很大的人去听音乐会，心灵的感受相差不了多少。你可以带着两个完全没有功用的眼睛去听，或者比别人更专心的听，好过你两个眼睛打开来看东看西没有听进去。但是这个不重要的很重要的层次的比例越来越小，到最后我再问你，最重要的是你是 听声音吗？是，你不是去看演奏的人练口。但如果演奏的人也是阿哪都知的话，那又听了又享受了眼界了。但是在这里呢，更重要的是什么？是那音乐的本身。而音乐的本身借助谁把它统一起来使你可以听得清楚呢？是指挥，是 conductor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players。但是呢，指挥的人是最重要，但是却不出声音的。你去是听声音的，听声音听就没有声音的，最重要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是去听声音，但是没有声音的指挥有声音的，所以没有声音的影响有声音的，这样有声音的就比没有声音的更不重要，因为没有声音的影响有声音的。但你是去听声音，你说指挥最重要？我告诉你，不是，作曲的更重要。作曲的不但不需要在那里。不但没有听见，不但没有看见，脸不需要在那里也可以的，因为他已经是用他的存在决定起他的存在。如果没有做妻子，你没有办法把这个音乐有形有体的，用音的形体，不是用物的形体。音的形体比物的形体是更奇妙。我个人把时间艺术从空间艺术分开来了，所有的绘画、雕刻、建筑，这些都是叫做在空间里面的艺术，音乐是在时间境界里面的艺术，所以呢，音乐也在空间里面，因为时间与空间很，我们或者世界不能分开。
因就是时间境界里面的一个艺术。好，现在当你听一个的歌剧，或者你听一个交响乐演奏出来的时候，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本身不在于右听中间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本身不但不在右听中间，甚至不在你的时代里面。你就不需要证明这个乐谱是不是贝多芬写的，你怎么证明？什么叫做证明？证明两个字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很有限的一个。我们每天都活在信里面，没有一个人没有信能活在世界上。昨天稍微提过，信，信念。科学家是因知而信或者因信才去研究，然后研究产生知呢？我看不见上帝，因为我看不见上帝，所以我不能信他。如果我所看见的才是我信的基础的话，请问难道你所看见的是绝对界吗？你看见的本身有没有限制呢？ If your vision has a limitation, you mustn't absolutize your vision. 如果你能见界的这个范围是有限的，你就不能把你的看见当作无限的。当你把你自己的看见绝对化的时候，你已经跳到一个另外一种错误的信仰里面，就你相信反正看不见的都不存在。真的吗？我们都知道地球绕太阳，我们大家知道，但我们就知道是根据什么？根据相信我们老师讲的话，根据相信我们的老师的科学有权威，所以你是因信权威而今天说我知道地球绕太阳。你从来没有看过地球绕太阳，谁看见过？举手。谁看见过地球绕太阳？所以当你说呢我看不见的我都不信的时候，你已经自己打嘴巴，因为许多你看不见你都信。所以我在这里讲话，这阴带啊是怎么样构成的？除非你信神的奇妙，我告诉你，你所有的解释不过把现象表达出来，你只能知其是如此而不知道为什么是如此，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们这个阴的表达是很奇妙，就在我这个壁腔的后面呢，有一个这么大的空间，那个空间是人类所能知道的最小的回音箱，但是产生最大火效的回音箱。你先拿一个体差来做比喻，体差要发声音需要一个很大的 resonance box， 不够的。那么这个 resonance box 这么大出来的声音才那么小，但是神所创造的人的音带从这个回音腔是全世界成全宇宙人所能知道的最小的 resonance box 发出最大最大的功能。你的一个人的声音如好好训练到一个地步，会大到什么程度吗？你们听过 Domingo 这个名字吗？听过 Pavarotti 这个名字吗？听过 Marin Horn 这个名字吗？听过 Franny 这个名字吗？听过 Joe Sutherland 这个名字吗？听过 Caballe 这个名字吗？是刚刚听。一个像 Pavarotti 那样的人，像 Domingo 那样的人，把他的音电脑就唱出来，把整个交响就遮盖下来。你看这是什么？偶然的，这是盲目的进化产生，这是伟大的设计者用最奇妙的方法设计出来，就在你鼻子后面一个很小的回音响。我们不过说哦，我知道，你知道并没有改变什么，不因为你知就这个回音箱大一点，也不因为你不知就变成小一点，你知不过是不断的承认事实而已，你懂吗？所以科学是对事实的降服，就是这样。而这个事实怎么来的？这个东西怎么成就的？你说上帝啊，我看不见，所以我不相信。其实如果你有一个树林的眼光一看，每天你看见上帝，每天每一秒钟你可以看见上帝，那个看见就是信仰的看见。你看过一种机器吗？这种机器呢，人家吐口水在上面，哗哗，小便在里面，小孩子随便这个肮脏水倒进去，这个机器就走走走走，后来呢苹果出来。你看过这样的机器吗？把小便丢进这个机器，说出来的是苹果。我看过这样机器，你们在美国没有看过，我住的地方附近就有这样的机器，比什么科学更新，苹果树，就是苹果树嘛，对不对？
小孩子在那边，小孩子在说苹果出来。神，你上面要神，如果你有一个树林的眼光，每一秒钟你看见神，这是看见。那今天你一定要把这个神从自然用另外一个方法去了解的时候，你说的我看不见的我都不信，其实你很多事你没有看见，你是谁？你公公的公公你都没看见，你祖父的祖父你都没有看见，你都信。电子电在这个电线里面怎么走你不知道，你从来没有看见这光的速度是30万公里每一秒钟，或者168000英里每一秒钟，你从来不知道，你就是信。你的信和你的看见相差太远，今天你看见的东西太少，你能看得太少。当你老的时候，越能看得越少的时候，你的信就越减少吗？不，不。如果这样，凡是瞎眼的都不可能有信心，因为看见才要信。那所有瞎眼都不能看见，都不能信。我不能信，因为我瞎眼，我所以什么都不信。太阳不愿意你眼瞎了就变得不存在，那只证明你的功能的有限性而已。你相信吗？这里除了我的讲话，还有一个人在里面讲话。除了那个讲话以外，还有很多声音。那是哪里有？这里除了唐崇荣的声音，从翻译员在那边这个麦克风里面的声音，没有别的声音。我告诉你，就在这个房间里一大堆声音。有人用德文唱歌，有人用法文，这个在骂人；有人用日本文来宣传政治；有的人用英文正在开玩笑。你说没有啊？我说有。你说没有？我说没有。你不相信哪个短波的收音机放出来马上说，就在这个房间不必别的线。那为什么我听不见？为什么我看不见呢？因为你的看见太窄，你的听见太窄。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眼界从我们的视角，我们的这个听觉实在是非常有限。我们小的很挑剔，把一根刀片放在这个木缝的中间，所以老师在那边教书的时候我们不注意听，噔，我不知道你做过没有，我是很挑剔的，你把它拉的更深，拉出来，噔，这个是 Mr. Hertz 给我们找出了一个原则。什么叫 Hertz 呢？叫频率 frequency。 这个频率如果你一秒钟呢可以弹16次以上，声音就出来。那么所谓声音就出来，为什么要16次以上呢？如果14次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因为人的耳朵没有比16次以下更低。人的耳朵最好最好听到16，如果到14还有声音呢，可能有，那个声音可能人听不到，但是可能狗听到。所以你不要叫，有许多事情你连狗都不如。实在我讲真话。那么呢，你老师把这个放进去到了100、200、300，叫5000、6000、8000、1万频率，然后2万，你说我还听见3万，我还听见35000，哎，好像没有，但是因为怕人家看不起，听见一点点，啊，就心理作用，已经不是物理作用，是心理。到了失恋的时候，人家听见，你说我没有听见，你耳朵不好，所以告诉你，你们的每次去买这个 HiFi， 啊 ，HiFi 知道吗？我不必解释，我很多人的 HiFi 常常坏的。你去买哇，你去看了这个 frequency from 20 to 20k， 哇，这个很，这个呢，我从 15 to 50k， 我要买这个，我不要买那个。你买 Kenwood， 我要买这个什么？我要买另外一种。你说你买 Sony， 我买 Kenwood， 你买 Kenwood， 我买这个 Audio Research， 你买 Audio Research， 我买 Quad， 你买 Quad， 我再买更贵的东西。我告诉你没有用，如果你耳朵不是 HiFi， 你不必买 HiFi。如果耳朵漏爆，你买 HiFi 没有用，对不对？如果你只能听到6000，你买2万也没用，对牛弹琴。所以我不能说，因为我不能听见，所以声音就不存在。我听不见不等于声音不存在，只证明我所听见的很有限。我不能说我看不见，所以我所看不见的都不存在。我不知道我的耳朵多少，我的耳朵相当灵，很灵的。我想大概25以上我都听到，可能听到25000我还听到，是一点点声音的毛病我就知道。许多时候唱诗班唱得很好听，我是受苦的不得了，他们还唱得要感动人，我一点不感动，激动乱唱一场还有什么感动人。有的人弹琴了，自己这琴呢已经走音了，他不知道，一面弹一面流泪，我看他神经病。 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随便唱唱算了，懂的人就知道你在唱什么。啊，耶鲁大学一个音乐教授，这个人是德国人 ，Otto Werner Müller， 这个从苏联 defect 到美国的那个大音乐家 Maxim Shostakovich， 听过没有？他的爸爸，这个 Maxim Shostakovich 的爸爸就是这个叫做这个 Dmitri Shostakovich。Shostakovich 的孩子 Maxim Shostakovich 就是他的学生，他从这个莫斯科教音乐学院，我认识这个人。这个人什么学位都没有，但他的学生博士一大堆。哦，他对音乐背到一个地步呢，连每一颗为什么这个喉音，为什么全部可以告诉你，好厉害的一个人。我去听他指挥那个 Firebird Stravinsky， 我这个整个心给他拉出去，是我听过的交响乐里提到 Firebird 比 Stravinsky 自己指挥还更好，我可以自己亲自这样见证。这个人讲一句话，许多人在教会唱诗呢，好像上帝是耳聋的，乱唱一唱。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上帝，所以呢，钢琴换好一点，诗班好一点，什么都好一点，一定要把最好给出，不能随便的。好，我不能因为我耳朵听不见，所以这个声音就不存在；我不能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所以这个看不见的都不存在。那是何等不断定，那是何等 dogmatic， 何等无理的一种信仰，那也是信的，你懂吗？你说我不信上帝，那么上帝不存在，上帝不存在，上帝不存在也是你的信，你信上帝不存在，你还没证明。你说你信上帝存在没有证明，你信上帝不存在，你没有证明。你凭什么说他不存在？如果存在很难证明，那么不存在不能证明的，你怎么能证明不存在的？我来证明他不存在。这是很奇妙的一种反逻辑，反逻辑。好，我们继续讲下去。我的孩子有一次看了我们的照片，我家里照片几千张，他看看看，有一次看到一本照片，他看看，很高兴，哇，妈妈结婚的照片，很关心妈妈，很漂亮，妈妈从前比现在漂亮。我马上说现在比以后漂亮。他看到最后忽然大发脾气，妈妈不爱我，爸爸不爱我。我说你做什么？你在发什么脾气？妈妈不爱我。很难过，我说为什么？你亲别人，你结婚的时候不亲我。你结婚的时候不亲我，我结婚不会亲他。他是我结婚以后才生出来的，他怎么可以把他放在我同样那个范围里面？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上帝啊，让你在我的范围里面。你是谁？你多大？你的历史中间多小？你的时间空间里面多小？你要上帝放在你的范围里面。信心是一个超越。我们今天因为自己不愿意做人，要把自己当作神，所以就不让神做神，要神比我小，让我来处理他。神太大，这不是个假设。全本圣经对神的存在没有一次假设，但是进化论是假设。进化论的作者达尔文写的 The Origin of Species 那一本书里面，1859年出版的，这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这一本书呢，用 We may imagine hypothetically suppose if 假设，如果我们可以猜想，假设，比如假设，一共有1100多字，不是科学，科学不是假设，那是假设。神很难证明，神看不见，因为他不在这个范围里。那如果不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为什么需要他呢？就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成分是不在这个范围里面，因为我里面有一个不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我那个里面的有一个东西是很难处理的，就是人。人之所以伟人呢，因为人不是狗不是猫。人之所以伟人，因为人有一个另外一个范围在我的里面，是那个范围。今天我们因为经常不注意那个范围，所以我们就把那个范围撇在一边。到某一个时刻的时候，那个范围就明雅，就做了一些很奇妙的工作。近代科学之父是谁？ No， 科学之孙。 Who is the modern father of modern science? Huh? Right. Francis Bacon. 不是你们吃面包那个 Bacon. So Francis Bacon, 他为什么成为近代科学之父呢？因为他推翻了当时以为理所当然的科学方法。注意听这句话。他推翻了当时所认为所传授下来理所当然的科学方法，不那样就不科学。那所谓理所当然的科学方法根本不是科学方法，因为那是用什么？用演绎法 deductive method。 Francis Bacon 是演绎法很能找到很客观的事实，要真正明白客观事实的科学，你应当用这个归纳法。那演绎法的鼻祖是谁呀？我不讲父了，我讲鼻祖。Who is the father of the deductive method? 谁呀？Aristotle. Aristotelian syllogism. 这阿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法，在中世纪的阶段里就是绝对的科学方法。而到了这个 Francis Bacon 的时候，他整个推翻。这个人丰功伟业太大，因为他提出了这个方法，才重新奠定另外一个基础。那么他的一本很重要的书用拉丁文写，叫做 Nova Organum。 Nova Organum 那个 Nova 就是你们这个 GMC 做的汽车 Nova 那个字 Nova， 其实 Nova is not Nova very old， 早就人家知道 Nova Organum。 这 Nova Organum 里面呢就提到了关于这些事情，他要排除一些非正确的事情。而 Francis Bacon 自己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发明第一个 calculator 的莱斯帕斯卡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甚至他曾经领受一个很大的光照，讲出一句话语，把那句话语绑在他的皮大衣里面几十年，到死以后人家发现放在法国的卢浮宫里面。莱斯帕斯卡说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不是科学家的上帝，不是哲学家的上帝，他自己是哲学家，他自己的科学家。你真正研究哲学，你真正研究西方的思想，你不能不读他的 Pensis 那一本书。但他讲这样的话， Francis Bacon 在他的 Nova Organum 这位科学之父讲什么话呢？他说刚刚研究科学的人常常沦为无神论者，等他真正研究的越深的地步的时候，他被科学所逼相信上帝，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我们继续讲下去。我因为看不见，所以我就不信。这个看见的范围到底是有限的，我岂能以有限的来定夺无限呢？这是第一个错误的前提。第二个前提，我想明白了我就信，我想不明白了我就不信。请问，我想明白，我想不明白，你先假设你是什么都能明白的吗？我不敢。你先假设你的头脑的功用是完完整整、绝绝对对、毫无瑕疵，你能明白到连神的事情都明白？我不敢。如果神是可以用我这个这样小的头脑，大概 1500cc， 你的大概1600，如果神是可以我用这个 1500cc 的头脑完全了解的话，那位神一定比我的脑力小了，那样的神就不是神。我的理性有限，你的理性有限。今天我不要说思想神的事情，单单思想爱因斯坦的书我们都想不思想不一定，何况想创造爱因斯坦的上帝的事。有一次呢，世界有许多许多人把相对论的双式印出来卖出来，有人问爱因斯坦说，你知道吗，有几百关于你的书的解释你已经面试在书店问，在书店在卖了。爱因斯坦冷笑一下，讲一句话，老实说，我也看过这些书，真正明白我的相对论到现在只有八个人，只有八个人。世界最可怕的就是那些不明白还敢叫别人的，那些人写了书告诉人相对论是这样，而爱因斯坦说他不明白。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能不能用我这有限的头脑明白一千呢？不能。 我如果不能用有限的头脑明白一切，我应当承认我的思想是有限的，我的思想不是无限的。